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人一种罪恶的本性，
这个就是我们人罪恶的本性，
是与神为敌的，
是与神为敌。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
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
心里
就与他为敌。”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信主之后你就可以改变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一信主之后就会改变。
有的人信主多年，他的本性还在。
有人信主多年，他的本性依然存在。
我们总是想依靠自己。
我们总是想依靠自己。
我们如果生病看医生。
如果我们生病就会看医生。
如果我们睡不好，我们吃安眠药。
如果我们睡得不好，我们就会吃安眠药。
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四节说。
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四节讲，
好，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
与神为敌并不是指着你公开的反对神。
与神为敌并不是说你公开反对神，
也不是说你是一个无神论者，
也都不是说你是一个无神论者。
与神为敌就是你与世俗为友。
与神为敌就是你与世俗为友。
凡是你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凡是你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因为世俗跟神是相对的。
因为世俗和神是相对的。
世俗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大的影响。
世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是世俗？
什么是世俗呢？
或者说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世界？
或者什么是圣经所谓的世界呢？
世俗就是一种潮流。
世俗就是一种潮流，
一种影响力，
一种影响力，
一种控制人心的力量，
一种控制人心的力量。
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这样的说，
有时我会听见有人这样讲，
他说我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里有一股神圣的力量。
说我第一次走入教堂，就会感觉到那里有一股神圣的力量。
但是我很少听到基督徒这样的讲。
但我好少听到有基督徒这样讲，
因为他们太出入太频繁了，所以他们感觉不到有什么力量。
因为他们出入太频繁了，所以感觉不到有什么力量。
同样的道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中太久了，我们感觉不出来有一股潮流的力量。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世俗生活了太久了，所以我们都不感觉到这个世界有什么力量。
但你仔细想想，在你打开报纸广告的时候，
但你仔细想一想，当你打开报纸广告的时候，
好像那个广告里面就有一种力量跳出来说，哎，你来买我，你来买我。
好像广告里面就有这样的力量跳出来说，你来买我啦。
你的孩子他走在学校的走廊上，
你的小朋友走在学校的走廊上边，
那你就有很多的声音在说，你的鼻子上也可以穿动，你的眉毛上也可以穿动，舌头上也可以穿动。
就会有一种很多的声音会说，你的鼻孔可以穿动，你条脷都可以穿动。
好像有一个声音说，凡是不穿动的就是落伍的，就是 nerd。
好像有一个声音说，凡是 不穿窿的就是一个落伍的。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
约翰一书十五章十六节，
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讲到三件事情，
这里讲到三件事情。
肉体的情欲就是指着追求金钱，
肉体的情欲就是追求金钱。
眼目的情欲就是指追求色情，
眼目的情欲就是讲追求色情。
今生的骄傲就是指追求地位，
今生的骄傲讲的就是追求今生地位。
名利色这三件事情自古以来都是辖制人心的，
名利色这三样东西自古以来都是合制人心的。
它是一种潮流，是一种力量在左右人生。
它是一种潮流，一种力量在左右人生，
叫人不得解脱，
叫人不得解脱。
所以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不得自由的人生。
所以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不得自由的人生。
我们都知道赌博是有瘾的，
我们都知道赌博是会上瘾，
吸毒是有瘾的，
吸毒也都会上瘾。
但是发脾气有没有瘾？
但发脾气有没有瘾呢？
有的，
也都有。
看电视也有瘾，
看电视也都会上瘾。
Computer 有瘾，
电脑也都会有瘾。
Internet 也有瘾，
互联网也都有瘾。
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件事情都可以叫人上瘾，
其实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叫人上瘾。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的控制自己呢？
问题是我们怎样控制自己呢？
有一些事情上了瘾害处很大，
有些事情上了瘾害处很大。
有一些事情上了瘾也许还有一点好处，
有些事情上了瘾或者还有点好处。
我儿子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喜欢举重，
我儿子回大学的时候他就很喜欢举重，
他迷上举重就是天天都要去练，
他迷上了举重就天天都去练。
那么练到后来身体很壮，这个瘾是有一点好处的，
练到后来身体很壮，这个瘾是很有用的。
但是有许多的事情叫我们去做，我们就是拼命的想要去做，
但有很多事情叫我们去做，我们就搏命想去做。
尤其是那一些不好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我们偷偷的去做，觉得还有一种快感。
尤其是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我们偷偷去做，不被人知道，还有一种快感。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
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里讲到做奴仆，
这里讲到做奴仆。
前一阵子超级杯足球赛，
前一阵有超级杯足球赛，
在半场的时候表演，
在半场的时候有表演。
你们都知道 Janet Jackson 他结果把他的胸部露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珍妮杰克逊将他的胸部露了出来，
好像很多人在抗议这件事情，
好像有很多人在抗议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这个不是偶尔发生的一件事，
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
这个是长久以来一个计划的结果，
这个是长久以来一个计划的结果。
因为在电视上这个性的尺度开放越来越广不是今天的事，
因为在电视上变性的尺度开放越来越广并不是今天的事情，
是多数的人都在寻求一个更刺激的节目，
是多数人都在追求一个更加刺激的节目。
这是一个力量在那里推动叫人不得自由，
这个是一个力量推动叫人不得自由。
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力量在驾驭着我们人生，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力量在驾驭我们的人生，
其中至少有这五项，
其中至少有这五样。
第一就是被罪疚所驾驭的人生，
第一个就是被罪疚所驾驭的人生。
你知道当一个人犯错做错他有一种罪疚感，
你知道一个人犯罪做错事他会有一种犯罪感，
这就是魔鬼在他的良心里面控告，
这个就是魔鬼向他良心里面控告，
或者说借着人里面仅有的良善在责备人，
或者在利用人心里面仅有的良善在责备人。
这一种的罪疚感除时间久了淡忘之外是不可能除去的，
这种罪恶感除了是时间长了之后会淡忘之后是不可以除去的，
有的时候这种罪疚感还会借着其他的形式表达出来，
有时这种罪恶感还会借着其他形式会表现出来。
有一位父亲他常常打他的孩子打得很凶，
有位父亲常常打他的仔打得很犀利。
原来他小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孩子，
原来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小孩，
他爸爸常常打他而且很生气，
他自己的爸爸常常打他而且很生
气，所以在他里面有一种罪疚感，
所以在他心里面有一种罪恶感，
他觉得他自己很多的不好，
他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都不好，
所以他看到他孩子不听话，
所以看见他自己的小孩，
他就怕他的孩子将来变成像他自己这样，
他就怕他的小孩将来会变成他这样，
他就严严的管教他们，
他就很严厉地管教他们。
从某个角度上讲他打孩子就等于打他自己一样，
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打小孩就等于是打他自己。
有一个母亲怀孕，
有个妈咪怀了孕，
他不想要那个孩子就把那个孩子打掉了，
他不想要这个小孩他就将这个小孩落了，
从此他的心里面就蒙上了一个黑影，
从此之后他心里面就蒙上了一股黑影，
因为他觉得他杀了一个生命，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杀了一个生命，
他担心 这个会受到报应。
他担心这件事会受到报应。
有一天会得癌症死掉。
有一天会得癌症死了。
所以他跟他丈夫之间许多性的关系就不协调。
所以他跟他丈夫之间很多性之间的关系就不协调。
他一直在一生在苦恼当中度过。
他一生都是在苦恼当中度过。
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三节。
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三节。
彼得说，我看出你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我看出你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哎呀，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被捆绑被罪疚所驾驭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是被捆绑被罪恶驾驭的人生。
第二种是被愤恨所驾驭的人。
第二种是被愤恨所驾驭的人。
当你受到伤害之后，如果你不肯饶恕人，那么你就会产生愤怒。
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去原谅人，你就会产生愤怒。
一则你是压抑在自己里面在伤害自己。
要么你是压抑在自己里面伤害自己。
一则你是发泄出来就迁怒别人。
要么你就会发泄出来迁怒于别人。
如果我们习惯看事情的负面，就会越看越消极。
如果我们习惯看事情的负面，我们就会越看越消极。
有的时候那个愤怒在我们的里面就累积到一个程度就爆发出来。
有时我们的愤怒在我们心里面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爆发，
然后就再开始重新的累积循环不已，
然后又重新的累积循环不已。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看某一个人他威胁到你的存在，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某一个人威胁你的存在，
心里面就产生怀疑，
心里面就会产生怀疑。
你越看他你就觉得他越在事实上找你的麻烦，
你越看他你越觉得他在事实上面都找你的麻烦。
如果你一想到他就有气，
你一想到他你就会有气。
其实愤恨对你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对其他你所恨的人所产生的影响。
其实愤怒对你自己所产生的伤害远远超过那个人对你所产生的影响。
有的时候你对某个人气得半死，但是他过得好快乐啊。
有时你对某个人怒到要生要死，但是那个人又过得好快乐。
箴言二十九章第二十二节。
箴言九章第二十二节。
他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他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这里说罪是会生孩子的。
这里说罪是会生小蚊仔的。
愤怒一来他就会继续的生出罪来。
愤怒一来他就会继续生出罪来。
夫妻两个人吵架常常都说最狠毒的话，是不是？
夫妻之间吵架常常都说最狠毒的话。
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弱点都暴露在你的面前。
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弱点都暴露在你的面前。
往往只要一两句话就叫对方伤得不得了。
往往一两句话就会叫对方伤得不得了。
气得哇哇大叫。
激到哇哇大叫。
所以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要有一点规矩。
所以我们夫妻吵架之间要有一定的规矩。
你就事论事，不要人身攻击啊。
就事论事，不要人身攻击。
要不然你给魔鬼留了地步，罪就一直生出来。
如果不是你就会留了地步给魔鬼，罪就会生出来。
我们也是被恐惧驾驭的人生。
我们也都是被恐惧所驾驭的人生。
恐惧可能来自于惨痛的经验，
恐惧可能会来自惨痛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不切实的愿望，
或者一些不切实的愿望。
也有的时候是忧虑而来，
有时都是从忧虑而来，
失去了控制，
失去了控制。
前一阵子在 Mason 有一位姐妹，
前一轮在 Mason 有一位姐妹，
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在高速上面开车，
突然一下就旁边有个车子换道过来。
突然在旁边有一个车，有部车换道过来。
他赶紧转方向盘就失去控制。
他拿拿身转方向盘就失去了控制。
先是撞到前面一个车子，然后就冲向中间。
先是撞了前面一架车，然后就撞向中间。
然后就到了对方的车道上，幸好大家都避开他，没有相撞。
然后到了对方对面的车道上面，好彩大家都避开他。
他自己受了一些伤。
他自己受了少少伤，
但是他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敢坐到车子里面去。
但是他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不敢坐在车里面，
坐在方向盘前面手都会发抖，
抢方向盘前面手都会 发抖。
我们是被恐惧所驾驭，
我们是被恐惧所驾驭的。
在生命记28章66节那里形容这一些不遵守神道的人，
在申命记22章66节里面有记载这些不遵守神道的人，
他说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
他说你的 性命必源源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
哎呀，那个悬悬无定就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源源不定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次我到 Houston 去A.D. Anderson 这一个医院替他们装一个这个检验的仪器。
一次我去休斯顿去一间医院帮我们装一个检验的仪器。
你们知道这一个医院是全国最有名的癌症病患的医疗医院。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全国最有名的癌症病患的医院。
里面有很多的癌症的病人。
里面有很多癌症病人。
有一个医生就告诉我说。
有医生告诉我听。
他说这里啊很多病人不是病死的，是被吓死。
这里有很多病人不是病死的，是被吓死的。
他我只要第一次看到那个病人，我跟他讲说你得了癌症，他的反应我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病会不会好。
他说当我告诉这个人你患了癌症，从他的反应我就知道他的病会不会好。
如果这个人他眼神里面是充满了决心，他是有救的。
如果这个人的眼神里面充满了决心，他就有救。
如果他已经两眼无神，那么他就是没办法出这个医院了。
如果他已经两眼无神，那他就没办法出这个医院了。
恐惧会驾驭人。
恐惧会驾驭人。
下面讲被物质所驾驭的人。
下面是讲被物质所驾驭的人。
有时候我们相信越多就是好。
有时我们相信知道越多就越好。
越多就是快乐。
越多就是越快乐。
越多就越重要。
越多就越重要。
越多就是越安全。
越多就越安全。
其实这些都不对。
其实这些都不对。
因为物质它是短暂的。
物质其实是短暂的，
这些享受会过去的，
这些享受都会过去。
好比我们到一个餐馆，很好的餐馆去吃饭，
好似我们去一个很好的餐馆吃饭，
吃的时候很快乐，吃完了付钱不就痛苦了吗？
吃的时候很快乐，吃完就很痛苦了，给钱。
好比说我们出门旅行，
又好像我们要出门旅行，
哎呀，旅行的时候不是很快乐吗？
旅行的时候很快乐，
回到家里面，哎呀，衣服要洗啊，工作没有做，账单没付，那就很痛苦了。
回来衣服又没洗，账单没付，又要上班，就很痛苦了。
一个人以为拥有越多就是幸福，
一个人以为拥有越多就越幸福。
但是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在于它的价格啊。
但是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在乎它的价格。
面粉它的价格很低，
面粉的价格很低，
但是面粉的价值却很高。
但面粉的价值很高。
所以一个人你不能够用它的物质的多少来衡量它的价值，
所以一个人你不可以用它物质的多少来衡量它的价值。
一个人的价值是照他生命的主神所定规的，
一个人的价值是就做他生命的主神所规定的。
许多人都认为钱能够带给人安全感，
很多人以为钱可以带给人安全感，
但是财富在一夕之间就可以完全的化为乌有。
但是财富在昼夜之间就可以化为乌有。
真正有价值的是你跟神之间这种永恒性的关系。
真正有价值的是你和神之间这种永恒性的关系。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了这一个故事。
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十二章有讲到这个故事。
有一个财主他为自己打算。
有一个财主为自己打算。
他说我可以再盖一个更大的仓库，就对自己说哎呀灵魂啊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了。
他说他可以做一个更大的仓库，就说灵魂啊你可以好好享受了。享受了。
主耶稣说，他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但是神却对他说，今夜就要拿你的灵魂，你所拥有的要归给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凡在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都是这样。
末了我们有的时候被别人的期望所驾驭，
最后我们会被其他人的期望所驾驭。
好像你是为着别人而活，
好像你为着别人而活，
为着父母，为着配偶，为着儿女而活，
为了父母，为了配偶，为了儿女而活。
其实你想取悦每一个人，最终你一定是失败的。
其实如果你想取悦每一个人，最终一定是失败。
好像布什总统一样。
好像布什总统那样。
你人不可能面面都俱到的。
人不可能面面俱全。
主耶稣说你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两个都不可能。
主耶稣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两个人都不可以。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肯定我们跟从谁。
所以在这个世上我们要肯定我们要跟从哪个。
这个世界有许多力量要想拖我们而去。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力量想将我们拖去。
是恐惧，是愤恨，是醉酒，是物质的享受。
是恐惧、愤恨，是对物质的享受。
那么什么是掌握你人生的力量呢？
什么是掌握你人生的力量呢？
如何我们才能够走出这一个世界的阴影，进入上帝的光明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走出这个世界的阴影，走向神的光明呢？
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信仰是好消息？
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信仰是好消息？
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断开一切的锁链。
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将我们一切的锁链都断开。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因怕死而做奴仆。
人因为怕死而做奴仆。
但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帮助我们。
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帮助我们。
他不单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不单只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从死里面复活。
这个复活就代表了他粉碎了那个死亡的力量。
这个复活就代表了他粉碎了死亡的力量。
换句话说，主耶稣可以为人胜过死亡。
换句话说，主耶稣可以为人胜过死亡。
信他的人就不怕死亡。
信他的人就不怕死亡。
我们不怕死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
我们不怕死的时候，我们没什么可怕了。
你才能从这个世界的捆绑当中出来。
你才可以从这个世界的捆绑当中出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锁链是一环扣着一环。
我们都知道锁链是一环扣一环。
你要断开这个锁链，你不需要把每一环都解开。
你要断开这个锁链，你不需要将每一环都解开。
只要这一环锁链的任何一个环被你断开了，这个锁链就断了。
只要这个锁链上面任何一环被你断开就断了。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对付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烦恼。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对付我们的忧虑、愤怒、烦恼。
他只打开一环，就是死亡这一个环，所有的锁链就放松了。
他只打开一环，就是死亡这一环，所有的锁链就放松了。
第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第二是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成为新造的人。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你怎么样开始一个光明的人生？
你怎样开始一个光明的人生？
就是你先要回到造你生命的主宰那里去。
就是你先要回到造你生命的主宰那里去。
当你把你自己投入耶稣基督的里面，
当你将自己投入到耶稣基督里面，
你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才会成为新造的人。
当发大水的时候，请问挪亚在哪里？
当发大水的时候，请问挪亚在哪里？
如果挪亚把方舟造好了，
如果挪亚将方舟造好了，
已经开始下雨了，
已经开始落雨了，
他对他的儿女说，我们到山上去庆祝。
他对他儿女说，我们上山去庆祝。
请问他能得救吗？
请问他会不会得救呢？
今天你在哪里？
今日你在哪里？
你是在这个世界里，
你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还是在耶稣基督里，
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第三，基督能够赋予你人生的目的。
第三，是基督可以赋予你人生的目的。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来是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主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什么是更丰盛？
什么是更丰盛呢？
有的翻译说更有意义的生活。
人是翻译成为更有意义的生活。
但其实这个丰盛这个字呢，原文它是指的十分的、满足的、完成的。
但丰盛这个意思是十分的、满足的、完成的。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是要叫你能够完成你人生的目的。
换一句话，基督来是要令你完成人生的目的。
因为基督可以给你我真正的自由。
因为基督可以给你我有真正的自由。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脱离死嘅罪同埋律啦。
我请问你，什么是自由？
我请问你咩叫做自由？
自由是不是就是为所欲为？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自由。
自由系咪为所欲为？我乜嘢都可以做就系自由呢？
不是，自由是在真理的范围内，你可以自由可以选择。
唔系嘅，自由系响真理嘅范围里边，你可以自由选择。
如果没有真理的范围，
如果冇真理嘅自由，
你在银行里面不需要存款。
你响银行里边唔需要存钱，
你用把枪就可以取款。
你攞支枪就可以攞钱啦。
你开在高速公路上，你也可以开左边，也可以开右边。喺
高速上边，你亦都可以开左边、开右边，你试试睇。
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在真理的范围内，才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喺基督里边，亦即系喺真理嘅范围里边，先至有真正嘅自由。
因为耶稣说，他说我就是真理。
因为基督讲佢自己就系真理，
在他里面你我才会有不犯罪的自由，
喺佢里边你先至有唔犯罪嘅自由，
有免于忧虑的自由，
有免于忧虑嘅自由，
有不愤怒的自由，
有唔愤怒嘅自由。
第五，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你的朋友。
第五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你嘅朋友。
你知道福音最宝贵的部分，不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福音最宝贵的部分不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也不是我们的心得到自由，
也都不是我们的心得到自由，
是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我的朋友。
是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我的朋友。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到神是一位审判者，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讲到神是一位审判者，
有一些讲到神是创造者，
有一些会讲到神是创造者，
没有一个讲到神是要做人的朋友，
但没有一个有讲到神是要做人的朋友。
在旧约时代，仅有少数的人有这样的荣幸，
在旧约时代只有少数的人有这样的荣幸。
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
摩西被称为神的朋友，
摩西被称为神的朋友，
摩亚、约伯、大卫只被称为神合乎神心意的人，
挪亚、约伯和大卫只是称为被神合乎神意、合乎神心意的人。
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改变了这一种关系。
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改变了这种关系。
所以他说，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他称我们为朋友。
主耶稣他称我们为朋友。
朋友这个字在希腊文不仅是好关系而已。
朋友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不仅是好关系。
这个字呢，你们都晓得，这 filio 这个字呢是爱的意思。
这个字是爱的意思，
好像哲学叫做 philosophy， 这个 philo 这个前面这个字就是爱智，智慧的智，爱智的学问就是哲学。
譬如讲 philosophy， 它这个字就是前面的前缀同这个字一样，是爱哲学的。
好像费城叫做philadelphia， philo 这个前面这个字是爱的意思，就是爱兄弟友爱的爱。
好像费城这个字前面这个前缀也都是爱这个意思。
所以原来这个朋友这个字就是从爱衍生出来的。
所以原来这个朋友这个字就是从爱这个字衍生出来的。
主耶稣他要做我们的朋友。
主耶稣他要做我们的朋友。
因为他爱你。
因为他爱你。
他要把许多好东西给你。
他要将很多好东西给你。
他要你跟他一同走路。
他要你同他一起行路，
他要告诉你许多的事情，
他要告诉你很多的事情，
他要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他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他要分担你的忧愁，
他都要分担你的忧愁，
他要牵着你的手，
他都要牵着你的手。
你有多久没有让别人牵着你的手过了？
你有多久没有被人牵着你的手呢？
我常常跟人家握手，
我常常跟人家握手，
但是握了之后我就赶快就伸回来了，因为怕被他捏住了。
但是我握完之后我就会收回来，因为怕被他黏住。
你多久没有跟别人牵手了？
你有多久没有跟人牵手呢？
记得我谈恋爱的时候，
记得我拍拖的时候，
很久以前了，
好久以前了。
那时候师母最喜欢我牵着她的手，
那时师母最喜欢我牵住她的手。
现在我要跟她牵手干什么？
现在我要跟她牵手你做什么？
台语叫台湾话叫这个妻子叫什么？牵手 ，canchu 啊，牵手。
台语、台湾话叫妻子叫做牵手。
那么夫妻两个人牵手，这表示什么呢？
夫妻两个人牵手表示乜嘢呢？
这是表示一种非常纯洁的爱。
表示一种非常纯洁的爱，
是夫妻之间一种朋友的爱情，
是夫妻之间朋友的一种爱情。
你们夫妻之间最近有没有牵手啊？
你们夫妻之间最近有没有牵手呢？
我们钟伯伯最近有没有牵手啊？
钟伯伯最近有没有牵手呢？
啊，长得有没有牵手？赶快回去练习牵手，
马上回去练习牵手
啊！试回去试试看，看看你还牵不牵手啊？
翻去试一试，睇下你仲会唔会得牵手？
让你的爱人牵牵手，你习惯吗？
叫你嘅爱人牵你嘅手，你会唔会习惯？
主耶稣他喜欢牵着我们的手。
主耶稣佢中意牵住我哋嘅手。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他牵着呢？
问题系你愿唔愿意俾佢牵住呢？
怎么样子跟主耶稣来做朋友？
点样同主耶稣嚟做朋友？
与神为友的秘诀。
与神为友嘅秘
诀。与神为友的秘诀。
与神为友嘅秘诀。
你知道做朋友也是需要付代价的。
你知道做朋友也都是需要付代价。
第一就是你需要渴慕这件事情嘛。
第一就是你需要渴慕这件事情。
渴慕与神为友。
渴慕与神为友。
朋友都是追来，都是花代价交来的。
朋友都是花代价追回来的。
我们自由恋爱结婚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呐。
我们自由恋爱结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听有的妻子说。
我听你有的太太讲。
当初是他死追活缠我才嫁给他的。
当初是他死追活缠才嫁给他的。
但问题是你如果不放长线你怎么钓得到大鱼呢？
但如果你不放长线怎么钓到大鱼呢？
那么同样的今天也是一样的问题。
同样今天也是这个问题。
主要问你说你要不要建立这个关系。
主要问你你愿不愿意建立这个关系。
如果你要的话你就要渴慕主。
如果你要的话你就要渴慕主。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
保罗向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
他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他说：“我是竭力的追求。”
他说：“我是竭力的追求。”
奇怪，连保罗都要竭力的追求，那么我们怎么会今天有人说：“哎呀，我已经信主了，就够了，好像大功告成了。”
奇怪，连保罗都话要竭力追求，点解我哋今日会有人讲话我哋已经得着啦，我哋已经大功告成啦？
到那个池子里面泡一泡，然后出来就拜拜，牧师再见，然后有空再来看你。
喺个池里边浸一浸就话牧师拜拜，得闲再嚟睇你啦。
除非你看中你跟主这一个关系，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成为主耶稣的朋友。
除非你系看中同主耶稣呢个关系，否则你系冇办法成为佢嘅朋友。
最后的结果是你什么都得不到。
最后结果你系乜嘢都得唔到。
第二个交朋友的秘诀是你要邀请神来参与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第二个做朋友嘅秘诀系你要邀请神嚟参与你生活当中嘅事。
朋友，你当然需要常常见面。
朋友当然需要系常常见面。
我们有很多种朋友。
我哋有好多种朋友。
有每天见面的朋友。
有每日见面嘅朋友。
有每个礼拜见一次面的朋友。
有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嘅朋友。
还有的三五年才见一次的朋友。
亦都有三五年先至见一次
的朋友。那么主耶稣是你哪一种朋友呢？
咁主耶稣系你边一种朋友呢？
是不是一个礼拜到教堂来见一次的朋友？
系咪每个礼拜嚟见一次嚟教堂见一次嘅朋
友？打个招呼啊，主耶稣你好，我好，通好，拜拜，下个礼拜见。
打个招呼啊，主耶稣你好，我好，大家好，下个礼拜再见。
他要分享你的人生，
他要分享你的人生，
他要知道你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他要知道你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他要帮助你，
他要帮助你。
我们不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哎呀，我们邀请耶稣来做一下朋友。
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聚会当中邀请耶稣坐下做我们朋友。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邀请他来做一下朋友。
又或者我们是祷告的时候叫他过来做一做朋友。
他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他都要来参与。
他在你生活当中每一件事，他都要参与。
但是他不会勉强。
但他不会勉强你。
你自己要去邀请他。
你自己要去邀请他。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要开门，
你要开门。
当你想要去亲近主的时候，你要打开你的心。
如果你想要亲近你的主，你就要打开你的心。
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打开你的心，他就进去。
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打开你的心，他就会进来。
你说：“主啊，我现在请你进来。”
你说：“主啊，我现在请你进来。”
他要进去参与你正在做的那件事，
他就会入来参与你要做的那件事。
第三件，我们应当默想，随时找机会默想神的话。
我们第三就是我们要常常要默想，随时找机会默想神的话语。
青年人他们都常常做白日梦，
后生的人常常都会做白日梦。
谈恋爱的时候那更不得了了。
谈恋爱的时候更加是不得了。
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里都刺刺的笑，也不晓得为什么。
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都会笑，不知道做什么。
大概他想到他爱人什么事情觉得很可爱。
或者他想到他爱人是什么事情觉得很可爱。
其实我们都年轻过，对不对？我们都年轻过。
我们都年轻过。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渐渐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渐渐就会失去这种能力。
什么是默想？
什么是默想？
默想就是你进入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你在想耶稣。
默想就是你进入神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在想耶稣。
当你心里面一直在想一个难题的时候，这个叫做忧虑。
当你心里面一直在想一个难题的时候，这个叫做忧虑。
当你心里面在想到神，想到神的话的时候，这叫做默想。
当你心里面想到神的话的时候，这个叫做默想。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
就是将你的注意力将自己身上转到神的身上。
我鼓励你们每一天早上早一点起来灵修。
我鼓励你们每一天都会早点起身做灵修。
其实你很忙，你只要早起16分钟就够了。
即使你好忙，你只需要早起16分钟就够了。
你用4分钟的时间唱一首诗。
4分钟的时间唱一首诗。
用4分钟的时间读一段圣经。
4分钟的时间读一段圣经。
用4分钟的时间想这一段的话。
4分钟的时间想这一段话。
用4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祷告。
然后再用4分钟时间做一个祷告。
就16分钟就已经灵修了。
就16分钟就已经灵修了。
难不难？
难不难呢？
说难的请举手。好，没有人，只有一个人，除了卢振声之外，明天哪一个人都做啊？他可以不用做，因为你们都说不难嘛。
哎，你们都说不难，
实在不难啊。但问题是，你要每天的继续做下去，是有一点难。
但是问题要你每一日都做，就的确有点难
啊。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
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
就是帮助我们在一天开始与神之间的关系弄对。
就是帮助我们在一天开始将和神之间的关系弄。
如果在那一天里面你会继续的去默想你所读的经文。
如果那一天你继续去默想神的经文。
我可以告诉你，你那一天我保证你过得不一样。
我可以保证你那一天过得不一样。
你不相信，明天开始你就试一试。
如果不信，你明天开始就试一试。
你如果还是一样的话，你回来下个礼拜找我，我陪你一天。陪你一天。这话也不太好。
如果是你试一试，如果是不得的话，下个礼拜回来我陪你一天。
如果你是用默想神来过这一天的生活，
如果你用默想来过这一天，
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你知道什么事会发生？
神就把某某人这一天的生活记录下来。
神就会将那一天一天的生活记录下来。
哎呀，你平常的日子神都是空白的，都不理的。
你平时的日子神都是空白的，神都不理的。
你在默想他的那些日子，他把它记录下来。
你默想他的那些日子，他就会记录下来。
第四件事情要诚实。
第四件事情是要诚实。
就是诚实向神表达你的感受。
就是诚实向神表达你的感受。
朋友之间不诚实就不会成为好朋友。
朋友之间不诚实就不会成为好朋友。
神诚不诚实？神是很诚实的。
神是很诚实的。
他向以色列人不断地表达他的感受。
他对以色列人不断地表达他的感受。
但是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他们要献祭，他们不要跟神交往。
但以色列人的选择是他们要献祭，不要跟神来往。
我们会不会在祷告当中说谎？
我们会不会在祷告里面讲大话呢？
会不会祷告的时候说谎？会不会？我告诉你啊，很多祷告会变成说谎大会。
我告诉你，很多祷告会变成讲大话大会。
哎呀，祷告说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爱你。
其实你是爱的是股票啊。
其实你爱的是股票。
因为刚才另外一个人祷告，你心里还在想股票的上涨没有啊？
因为头先有个人喺度祷告，你就喺度谂紧股票嘅上涨。
主啊，我赞美你。
你话主啊，我赞美你。
其实你刚才祷告的时候，你还在埋怨说怎么下这么大的雪、啊。
其实头先祷告嘅时候，你就喺度埋怨点解落咁大。
神并不是要求我们无瑕无疵。
神并没要求我们无瑕无疵，
但是神坚持我们要向他诚实。
但神坚持我们要，
神已经知道你我内心的一切思想，他已经知道。
神已经知道你我的内心，一切他都知道。
那为什么他还要我们说呢？
那为什么他还要我们讲呢？
问题，我们讲出来我们心里所想的，这才叫做诚实。
问题，我哋要讲出我哋心里面所想嘅，呢、这个先至叫做诚实。
他喜欢我们诚实，
佢中意我哋诚实。
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
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将我隐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神喜欢内里的诚实，
神喜欢内里嘅诚实。
第五节要留意，留意神在我们前面的引导。
第五件要留意，留意神在我们前面的引导。
如果你不留意你朋友在做什么，你这个朋友的也交往不下去。
如果你不留意你这个朋友在做什么，你都这个朋友都做不下去。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祷告 完了之后，我们自己都忘记我们祷告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自己都不记得自己祷告了什么。
如果你不留意神在听你的祷告，神怎么成就，那你的祷告就毫无用处。
如果你不留意看神怎样听我们的祷告，怎样成就，这个祷告就没有用处。
好像那个小孩子他口渴了在哭，哦，哭哭哭。
好像一个小孩子他颈渴在那里哭。
爸爸给他倒一杯水放在他前面。
爸爸倒一杯水给他放在前面。
他哭得太用心了，他还是继续在哭哭哭。
他哭得太用心，还在继续哭。
最后不小心把那个水弄倒在地上了。
结果不小心将这杯水整在地上边、
哦。没有水喝了。
没有水喝了。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没有注意到神在做什么。
我们没有注意到神在做什么。
腓比书第二章十三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要我们留意他在运行，在成就他的美意。
神要我们留意他在运行，在成就我们的美意。
第六件事情，我们要顺服，就是用信心来表达我们顺服神。
第六件事情就是要顺服，要用我们的信心去 顺服我们的神。
不是因为他是上司，我是下属，所以我顺服他。
并不是因为他是上司，我是下属，所以我就顺服他。
这个彼此的顺服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
这个彼此的顺服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
我的女儿有一个好朋友。
我女儿有一个好朋友。
有时候我看他们彼此 指出对方的错来。
有时我见到他们彼此指出对方的错。
那讲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难听的，就是十分尖锐的。
有时讲的话是很尖锐。
我就奇怪他们怎么能够继续的交往下去。
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可以继续交往下去。
但是他们已经决定我要顺从对方，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但是他们已经决定我要顺服对方，这个是先决条件。
真正的顺从不是出于责任，是一种爱。
真正的顺从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爱。
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约翰福音有讲，你们遵守我的朋友的，就是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最后一件事情，神要我们看重他所看重。
最后是一件事情，是神要我们看重他所看重的事情。
越是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就会越来越接近。
越是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价值观是越来越近。
对方所关心的也会成为你所关心的。
对方所关心的也都会成为你所关心的。
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腓立比书又讲，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
他关心人世上的灵魂。
他关心世上的灵魂。
他关心神儿女生命的成长。
他关心神儿女生命的成长。
他关心他教会的圣洁。
他关心他教会的圣洁。
他关心天国的降临。
他关心天国的降临。
但你我所关心的是什么事呢？
你我所关心的是什么事呢？
什么在主导你的人生？
什么在主导你的人生？
什么在影响你的生活？
什么在影响你的生活？
耶稣基督他能够赋予你生活的生命的意义。
耶稣基督能够赋予你生活生命的意义，
他能够给你真正的自由，
他能够给你真正的自由。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进入神的光明中呢？
我们怎样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进入神的光明当中呢？
就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做一个亲密的朋友。
就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做一个亲密的朋友。
他能引导你走这一生的路，
他能够引导你行这一生的路。
怎么样子来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
怎样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
第一，你要渴慕他。
首先你要渴慕他。
第二，你要邀请他。
第二，你要邀请他。
第三，你要默想他的话。
第三，你要默想他的话。
第四，你要诚实地告诉他。
第四，你要诚实地告诉他。
第五，你要留意他。
第五，你要留意他。
第六，你要顺从他。
第六，你要顺从他。
第七，你要看重他所看重的。
第七，你要看重他所看重的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你是 与谁做朋友？
你是与哪个为朋友呢？
如果你没有与主耶稣做朋友，你就是与世俗在做朋友。
如果你没有同主耶稣做朋友，你就同世俗做朋友。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这是一件何等稀奇的事。
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是一件何等稀奇的事。
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你要做我们的朋友。
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要宣告你要做我们的朋友。
你是多么希望能够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我们的一生。
你好希望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我们的一生。
但主啊，你很多时候伸出手来我们装作没有看见。
是主啊，你很多时伸出手我们却装着没有看见。
主啊，我们宁可自己在那里挣扎，我们却对你毫无反应。
我们宁愿自己在挣扎，对你是毫无反应。
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
主啊，愿意你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说愿意从今开始，我们真的要看重我们与你之间这一份珍贵的友谊的关系。
主啊，我们愿意从今开始，我们真正看重和你之间的这一份关系。
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说，主啊，你进来，你进来。
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说，你进来啊，进来。
我们要向你诚实地讲我们心里的感受。
我们要向你诚实地讲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然后我们开始要留意你回答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留意你回答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能够看重你所看重的。
我们也都能够看重你所看重的。
从明天开始，主啊，就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早上花一段时间安静在你面前。
主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愿意每一个早上我们花一段时间安静在你的面前，
让你成为我们不但是每天而是每时每刻的朋友。
愿意你是成为我们不单是每天而是每时每刻的朋友。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